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谢谢主耶稣，主啊，你是我们啊人类所有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它交给你。主啊，只有神你可以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悟性。主啊，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来听你的话语。主啊，特别是箴言，主啊，你要来借助它来警醒我们，使我们真的是靠着箴言，我们真的来认识你的智慧，在这世上行事为人都是靠你给我们的智慧。求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在你面前啊一起来领受。网上的弟兄姐妹也求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一同的啊来感受你话语中的奇妙。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来交托，愿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在这个箴言的这个第三章啊，大家可以看圣经哈，然后会我上面屏幕上也有。那今天呢，我的题目是不可轻看啊天父的管教。大家看到不可轻看天父的管教啊，也就是我们整个箴言，我们整个箴言有31卷书，那它的内容是建造智慧之家，我把它取名叫建造一个智慧的家。那今天我们是一个的智慧的父亲或者父母亲对孩子的教导啊。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讲到父亲啊，我们天父，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父亲不单单是地上的父亲，也有天上的一个的父亲，我们叫做天上的天父啊。感谢神啊。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中心思想呢，大家来看到哈，中心思想。来，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智慧的父亲来教训儿女要听从天父的管教，教导我们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凡喜爱被天父管教的人，才配拥有永生神儿女的智慧生命啊，智慧的生命啊。那我今天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呢，第三章的11到12节，大家来一起念一下。来，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倦他的责备，因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他，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好，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一个父亲对这个儿女的一个管教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都说要做一个智慧人啊，每天我们都在学习，努力的学习，我们想做一个智慧人哈。其实做智慧人真的不容易哈，不容易。地上的智慧很多的一些的方式，但它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智慧，它是相对的，在地上一个群体里面的智慧。例如你有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啊？有没有读过啊？我看很多人没读过哈。那老子道德经里面讲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为，对不对啊？无为。但它里面讲了一个观点，它的老子说上善若水，要念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上善若水，就是最好的，就是像水一样的啊，这种的叫做最高的善啊，最高的哈，最高的境界。那其实我在思想一个问题，以前我都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水是让人感觉到是很柔的，又柔中刚的，它可以有很大的力量哈，但是它又很随和，又很随意哈。但是我今天就思想一下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慢慢去，如果你去研究它，你就会发现，真的上善若水吗？就水这个东西真的是最善的吗？最好的吗？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这个水，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这个命题再高一点呢？上善若光行不行？啊，就是光啊，我们说光比水还怎么样？还多变，对不对？你看那个光，它可以有时候粒子型也波形，对不对啊？又可以光，又可以怎么样产生一种折射，会产生七彩的光，折射出来之后它从一个白的光变成一个七彩的东西。而且光呢是决定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根源。所以我觉得老子的高度还不够，但是他的高度在人的境界已经很够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说俗话说得好，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啊，这个是大家都在思想的。为什么我们家家都有一本自己的经呢？为什么念不好呢？ 为什么说我怎么念也不行呢？啊，对不对？哈，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这个他们这个家的这个经，家家这本经怎么就这么难念呢？有没有一本绝对可以让我们一念就放之四海皆准的经呢？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本圣经哈。这本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我们的父母和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孩子的成长，对不对？啊，我们到中国的时候就中国的管教孩子的办法，中国有中国的一套，中国就说，哎，棍棒下什么出孝者啊，不听话啪，对不对？不听话骂，这样的话就会对孩子产生一种这个的教育的普遍性的方法。但是来到西方，来到这个北美，你就说，哎，这里还不准打孩子哦，不准随意骂孩子哈 ，OK。所以你来这里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啊，变成另外一种的教育的办法了，另外一种的方法啊。所以这个中西方的教育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产生很大冲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无论是哪里，无论是西方，无论是东方，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总有一个方法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就学习一个，怎么样在家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不变的管教的办法，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对孩子、对自己的家、对自己又不走极端，不要走这个偏激，而找到一种绝对的正确的，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哈。那我今天的经文这个大纲就可以分三段，它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交叉结构是 A、B 和次 A 的，大家看到吗？啊，所以我们到一这今天的第三章到第四章都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智慧很重要，智慧是可以使我们得荣耀、得生命，好吧？那今天的这个内容是第三章，第三章呢，它前面是讲什么呢？前面第一到十节是讲到你如果来这个听从这个智慧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生命的赏赐。结束的时候你看对应到下面21到35节说，你如果把这个智慧用在生活上的话，你就会得到什么？保证，生活上的保障。中间一部分在这个第11到20节就是告诉你上帝是怎么样，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来管教的，你不可轻看他。为什么要重视上帝的管教的办法？这是真正的智慧。一前一后告诉我们好处，中间是更大的好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因，就是找到真正的生命，找到真正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呢先不唱歌了哈，我们看这个写作大纲我就不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智慧到底是从哪里起源的，智慧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说人从哪里来，智慧从哪里来，箴言就要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哈，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内容，在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第三章，说我儿听从天父的管教必得生命，注重生命。今天讲的都是生命啊，今天讲的三个部分都是生命，但中间部分是最重要的。我们先看看 A 部分啊，听从命令必得生命的赏赐。大家看1到10节，好的，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哈。首先看1到10节讲得很清楚，本段有5个命令，大家来找找，打开你的圣经，5个命令，哪5个命令呢？你如果遵守这5个命令，就有5个应许给你的赏赐，啊，我们说教育孩子嘛，这个一个喝一口药，要给一个糖，是不是？啊，我们不是老是去骂他，你要平衡，让他知道哦，你骂过之后呢，你这苦的过去了，给你一点甜头。所以我们的神很喜欢用说，哎，1个命令1个赏赐。你如果遵守这个命令，我就给你一个奖赏，啊，这个是一个教育的办法哈，教育的办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你看，其实这里有5个命令，5个命令呢它是交叉对应的，啊，1到2节对应呢9到10节，中间呢这个3节4节又对应7到8节，最重要的总结是在第5到6节。大家看到这个写作，希伯来人最喜欢用一种的交叉的结构，中间的中心会特别引起你的注意，一两边会来一种的证明中间的事情哈，证明中间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的办法哈。来看第一个啊，命令和赏赐，你看，首先是我儿，对不对？我今天讲的有3个我儿，大家看3个我儿啊，3个我儿，一前一后都是我儿。来看第一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啊，大家看到这个了吗？啊，这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父亲是个什么样的父亲呢？他是很有爱的父亲，很懂得真理的父亲，他会用一种绝对的真理来用在他生活上来教导他们，并且很爱这个儿子。他呼唤说，我儿呀，啊，这个我儿呀，他不会直接呼唤他，他说我儿呀，就是这个儿子可以指孙子，也可以指老师的学生，也可以说我儿是学生或者是学徒，也是成员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区的成员，也可以称为长辈，叫晚辈，叫我儿。好，我儿 OK。 他说我儿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这里有一个命令给你，先来找这个第一个命令哈。首先是说什么呢？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不要是个绝对的，就不要就命令你啊，否定的啊，这个否定的起始命令你不要哈，千万不要，不要什么呢？不要忘记哈，不要忘记哈，忘记是什么呢？我的法则，这个法则用得好啊。这个法则是什么？不是指那个法则哈，是个社会上的法则。这个法则是妥拉，就这本圣经，旧约部分第一到五卷书，摩西五经叫法则。啊，这个法则是前面的五卷书，你打开圣经，前面的五卷书摩西写的，叫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的精髓是什么？实践啊，不可什么什么妄执，不可拜偶像，不可有实践啊。实践就代表了总结哈，实际摩西就发展在实践出来，所以这个叫妥拉。这就是说上帝的命令，上帝直接启示的写下来的命令，这是直接启示。他说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他说你的心呢要怎么样？要来守住遵守我的命令。这个父亲说我的诫命，我的诫命，这个诫命就是从这个妥拉里面实践里面发展出来的。例如我今天跟你们讲圣经，其实我是按圣经给你们讲啊，我按这本书给你讲，所以我的就叫做诫命。我给你的教导，老师给你的教导，是照着圣经的依据讲出来的，叫做诫命，叫做诫命哈，不是那个世界的诫命哈，是诫命，就是我的这个命令。 OK， 我的命令。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可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呢有什么应许，如果你说哎，我遵守，把它记在心里面会有什么好处？来看，他说你必将他会给你长久的日子，长久的长寿，他会给你长寿，还有呢什么生命的年数，他会给你一种生命，就是永生的东西，不是暂时的哈。 OK， 后面说平安，你看我们这里有个，你看这里的第一个图牌匾有个平安，平安就是这个字 shalom， shalom， shalom 就绝对的平安，心里面平安，外面平安，财富平安，不会缺钱，过日子都是过得平平安安的，什么都得到满足的，叫平安，里里外外都平安，这叫做 shalom， 就是平安和长寿放在两边。你看我说这个，这边是平安，这边是长寿啊，很好。一个人如果活得很长，没有平安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一个人活得很长寿，活了一百来岁，可是他天天都不平安，没有开心的，里里外外都觉得烦恼，那你活的就是咒诅，是不是？但是中间有个告诉我们，交叉结构中心说生命的年数，这是很重要哦。如果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一前一后都是世上的东西，中间有个是从神那里来的永生，生命的年数永无穷尽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哇，如果把这个圣经好好的读，我们就不但是有左边和右边，还有里面的灵魂都可以超越，都可以超越啊，谁不想这样的生活，对不对？灵魂体都得到保证，这就是这个圣经的好处。好，你愿不愿意呢？第一个命令和赏赐你要不要啊？这是给你说的，已经给你了哈，你要不要是你的事了。好，对应下来我们看看对应，他们很喜欢看对应哈，第九到十节我们对应到第五个命令和赏赐，来看第五个，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什么盈溢啊，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对应下来，对应命令五，请问前面的平安，请问你告诉我，哎呀，好平安啊，什么平安？哎呀，好长寿啊，怎么长寿？下面会给你解释。他说你会得到很多的东西啊，什么东西？他说 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要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财物和以这些收入啊，这些平安的东西，我赐给你的出熟的土产去尊荣耶和华。如果你读了圣经，你不去做，你不去尊重神，你不在生活中去说，哎呀，我尊重这本圣经，我照圣经的命令去做，那你怎么会以财物和土产收入，每个月的收入，每年的收入，你地上种的那些东西，把它最好的献给神呢？对不对？他既然给你一本那么好的圣经，那么好的法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地上的收入给神一部分呢？啊，给神呢？神不需要你的东西，是你有个感恩的态度，明白了吗？那么我是这样的话，会得到什么？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会不但这个就会长久，日子平安就来了，你的那个窗户啊会满满的，啊，你的酒啊有。犹太人是很喜欢榨种葡萄园的，你知道吗？葡萄园就每年大量的收葡萄，葡萄出来以后不易保存，他就会怎么样去榨酒，明白吗？他有很多酒，就是有个酒榨，他把那个酒采出来，那个酒呢就能储存做成酒啊。这个就葡萄酒呢就会带给你一种的啊，这个对你的寿命有好处。这个葡萄酒对你的寿命是很有好处，你多喝葡萄酒，葡萄酒是滋润皮肤的，是不是啊？请问你们有没有常常喝葡萄酒啊？啊，葡萄酒是很好的，它不像白酒啊，它是对身体很好的。所以你看，你的窗房，哎呀，长寿，哎呀，你的这个酒啊，这个滋润你，所以你会得到第一到二节的一样的具体的赏赐。所以你愿不愿意来遵守第五个命令呢？就会得到。好了，那中间怎么办呢，弟兄姐妹？那既然前面一前一后，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么多的好处。中间要做什么呢？中间有两个命令哈，啊，来看一看第三个命令，三到四节，我们来看第三个命令，啊，你看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说这是第二个哈，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来看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呢？来第三节，他说你要这样的话，你怎么做呢？所以要做的说不可以，千万不可以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要系在哪里呢？请问这个神的话语怎么保存？哦，要系在你的脖子上。啊，记住哈，你得到了这个法则，不能说我不做事情，我要使慈爱和诚实不要离开我。啊，这个慈爱和诚实是什么，弟兄姐妹？慈爱和诚实就是忠诚、良善，或者叫做 mercy。这个慈爱是 mercy， 就对别人要有怜悯的心，要 mercy 哈。OK， 要有爱 love， 这个爱是有 mercy 的 love， 不是那个 love 哈。好。这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 truth 或者 faithful， 就是告诉你是真理。所以你一方面要有爱人的心，一方面要有真理。所以我们有没有真理呢？我们在地上的真理都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他告诉你说这个是绝对的一种的爱，有怜悯的爱，这是一种绝对的真理，不改变的真理。你不要让他离开你哦，你要把它系在你的脖子上，做一个啊项链圈起来啊，然后还不但这样哦，你外面挂起来还不够，还要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面有一块板，写字板。那写字板就是要把这个神的话语写在你的这个心里面，啊，写在心里面哈，啊，写在心里面，这样你会怎么样？来看应许，他说，赏赐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有聪明，有聪明。所以很多人说我要聪明，我要有智慧，我要在人家眼前被人家看得起。那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装在里面，好好的去用到你的生命中呢？你讲个话都没有神的恩典，你讲话的东西都是跟世上一样，你跟他一模一样，那你在人家面前地位就不会很高。你的智慧一定要高过他啊！你一定要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在他的眼中怎么样，有技巧，有观察能力，有理解力，有灵活，很睿智，很睿智。这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都会有 grace， 都会有恩典，都会给你 favor， 都会给你开路，明白了吗？好，感谢神。对应下来七到八节，如果你第二个命令和赏赐来了，那就对应你看第七到八节。但是呢，你这样的话，你有神的话语带在那里，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哈，记住哈，你看他说什么？第七节来一起念，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哇，你看这一句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看到这个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透过看圣经，你透过天天去读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啊，千万不要以为了，哎呀，我读圣经读了十遍了，很熟了，就会觉得，咦，你看你，我读的圣经比你多，我这里比你多，所以我就会，哎呀，哎呀，就自以为我有智慧啊，我懂几个经文，我给你背一下哈，哎，我给你背一下，不行的，你不要自以为，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怎么样，哇，我懂了，我有技巧了，我精明了，我博学了，我很专业，我已经读了个博士了。 OK， 千万记住，不要，应该要什么，继续的敬畏 Fear the God， 你要害怕他，你不要跟上帝比，上帝比你厉害，你再聪明你都没有神厉害，所以你在神面前要尊重，要敬畏神，而且你不但要敬畏神哦，你还要远离一切的坏事和坏人，你不要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你不要像他们一样那么骄傲，你一定要放下自己啊！这样的话呢，会得到什么赏赐呢？来看，会医治你的肚脐。请问肚脐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肚脐就是你的，跟你在 baby 的时候，在母胎里面的时候，你那个脐带，知道吧？把那个脐带剪掉以后，你就吸收不到你妈妈的营养了，你就脱离母体，自己就独立了。所以它是供应你营养的地方。也代表着你的整个的生命的深处。我们说这个脐带，要注意哈，这个脐带就是你跟以前你妈妈的生命的连接，它就是你怎么样，它就是你整个的生命的这个思想源头。我们说这个源头要干净，肚脐要干净，你的 body 哈，那翻译成 body 哈。OK，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肚脐呢，是指你的整个的思想的源头干不干净，从这里起源，思考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啊。所以说有人说，哎，我是这个丹田OK， 那个是不是那样丹田，它是你的思想的源头会得到医治，会清理干净，你的思想不会有杂念。OK， 好，后面是什么呢？滋润你的白骨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白骨这个骨头是什么的起源？血的产血的地方，对不对？你的血液要产生新的血细胞要在哪里？骨头、骨髓，明白这个道理吗？哈 ，OK， 所以一定要记住，你的骨髓是你的本体，是你生命的那个产生的那个血液的那个产生的源头。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疼痛，所有的自我都会产生在你的骨头里边。一个人骨头痛，首先是他首先有一些问题，就他一定会得病。骨头一旦得病，一定疼痛，痛就不通了，痛就不通了。所以骨头要怎么样？要健康。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记住哈，你不要骄傲，一骄傲你的骨头就会长病。骄傲的人，狂妄的人，不敬畏神的人，老是做坏事的人，他的骨头一定不干净，一定会有问题啊，他可能会得癌症哈。OK， 啊，他产生的血细胞不干净。那滋润他的营养，他的骨头一定要有饮料。这个生命的饮料从哪里来呢？骨头。OK， 所以感谢神，我希望你的骨头是有饮料的，不是干枯的，不是干枯的。但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五到六节就是我们总结整个的这种经文哈，一到四节来念。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哇，感谢神，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这个前面第一段的高潮，告诉说你要你全部的你的心去依赖，依赖弟兄姐妹，这个叫依赖或者是依靠，这是一样的字哈。我们说它叫平行写作法，平行写作法叫发展或者平行。你看这里说依赖，什么叫依赖？弟兄姐妹，什么叫依赖？我整个的我的心都要专注依靠这个耶和华。什么是信赖呢？我们来念一点经文哈。你看啊，来，你看耶利米书十二章五节说，耶和华说，你若有步行的人同跑上绝的瑞，怎能与马赛跑呢？我问大家，你的整个的生命你都跟一个步行的人去动，你都累，你说我还要跟马赛跑，你有没有自知之明 啊你还依靠自己，哎呀，你看我跟他走路都很累，我还要跟马去跑，你这不叫依赖了啊。而且呢，依赖在诗篇二十二篇九节，来一起念，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什么依靠的心。请问一个 baby 在他的母胎里面，他能依靠自己吗？可以吗？不可以的。妈妈营养好，孩子就营养好，妈妈营养不好，孩子就营养不好。妈妈不开心，常常在那吵架，哎呀我不开心了，孩子也跟着在里面受伤。你这孩子就跟着妈妈，妈妈什么心情他就什么心情。你是怎样的人，你生出的孩子长大了他也有什么样的心情。你如果把他剖腹产，他一想到那个医生那个刀，你就会害怕，他也会害怕，他影子里面都会觉得他没有依靠，他是被你母亲所影响的，被你的环境所影响的，被你的怀孕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影响的。所以孩子不能自己说我有抵抗能力， no， 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绝对的，母胎里的孩子信靠神，我们也要这样绝对的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能力，不要依靠你那点的知识或者有限的东西。 OK， 明白了吗？啊，感谢神。所以这会怎么样呢？所有一切的好处在这里，你看第六节说，在一切你所行的事上，你如果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什么道路。感谢神，透过这里看见这个道路、生活方式、你的生活的过程、你生活的每个细节，他都会指引你。只要你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每件小事上，哎呦妈妈我做不了，我在母胎里面我什么都不会做啊，主啊我依靠你，我依靠你，我来读神的话语让他指引你，那你在每条路上做什么事情都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说，如果遵行的话，你只要依靠神，各个方面依靠神的话，神就指引你的道路啊，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好。你不会跟世上的人一样，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别人做这个生意你也做这个生意，别人做那个你也做这个，你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你就永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今天很多人做生意说，你卖绿豆我也卖绿豆，对不对啊？你卖什么这个口罩我也卖口罩，是不是？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的路就不是上帝指引的，是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 OK， 所以你永远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大家思想一下，中国这几十年开放以来，是不是真正得到人心的问题得到解决了？物质越丰富，人怎么样？人越坏，是不是啊？我们说现在有的这个大学里面那些教授，什么清华北大那些教授开始总结了，这几十年的物质的丰富导致人的心灵的贫穷，所有的一切的道德都在下降，道德水平，以前还说大家都还蛮单纯的，现在越多物质的欲望，就越多的生产力啊、经济好处啊、送礼啊、追求物质啊，看谁家住大 house 啊，你住的比我多呀、啊，你吃的比我好啊，哎呀，等等，就开始比，开始比。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整个的没有完全的来到这条上帝依靠上帝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地方来，他们离开了。他们永远说我们要精神文明，我们提倡精神文明。请问他们的精神文明是永恒的吗？他们是一这个时代可能这个精神文明，下个时代下个精神文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精神文明，永远不能满足你，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把这本圣经重新的尊重它，重新的记在心里，重新的尊重它，心灵完全的放弃自己的那些追求，这样的话呢，你的路怎么走怎么解决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改变，好不好？感谢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后面走，那对应下来21到35节，大家看对应下来，既然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这个智慧的这个命令和这个赏赐，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啊，理论上的，现在我教我们怎么做，那我们遇到实际情况怎么解决呢？哎呀，我听你的话，我读圣经就解决了。不，我怎么解决？我对邻舍怎么办？我对待恶人怎么办？我对待这个东西我有什么样的榜样吗？我有什么样的例子吗？好，下面就会讲了，就是实践这个智慧就会得到生命的保障。看21到35节，其实一前一后，你看 A 部分21到24节对应33到35节，是讲两边是神是怎么做的，中间是什么人是怎么做的。所以一前一后有神来做我们的榜样，中间是怎么样对恶人，怎么样对待邻舍，一种是好人恶人，一种是邻舍，一种是恶人， 剩下就两种人，就两种人哈，一种还有良心的人，一种是恶人啊，你选择哪种呢？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首先来看这个发展的结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讲到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你看我儿，这个很重要的分段哈，我儿，来看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前面是智慧，现在是真智慧，真智慧是做出来的，不是头脑里面的啊，真智慧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你脖子上的美饰。你看这个话是不是跟第一二节很相似，是不是第一二节很相似，这个结构很明显，对不对？也有生命，也有脖子啊，这些东西都在那里哈，都在那里。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智慧的父母对儿女呼唤说，我呀，我盼望你呀，也不可使神的智慧啊，这个圣经呀离开你的眼睛啊，你不要离开了，看过圣经放到一边，不是的，是每时每刻都说，哎呀，我怎么样才能把圣经活出来呢？那这个才是真智慧，这个才是大谋略，这个才是世上的真正找不到的哲理，真正找不到的道德标准计划，那种这世上的所有的孙子兵法，我们说世上最注重的就是啊，世上的这些的谋略，谋略就是我们要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不是真智慧的谋略，它是一种啊肉体上的争斗啊，争斗啊，这个东西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智慧。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天上上帝的智慧呢？啊，如果我们谨守这个真智的话，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保证就我们有生命。如果你依靠神的话，它就成为你的命，成为你的永生的开始，成为你脖子上的真正的那个恩典，脖子上的那个宝贝，啊，然后让人家看见。啊，你就不会，你的脚呢就不会跌倒，你都不会觉得哎呀我又跌倒了，不会的哈。我们依靠神的话语呢，我们就安全的行走，我们就不会跌倒。而且有一句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说你不但不会跌倒哦，来看二十四节，一起来念哈，你躺下并不惧怕，你躺卧怎么样？
睡得
香甜。我问问大家，你们睡觉的质量怎么样？你们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晚上睡不好？为什么睡不好？为什么没有 sweet？ 睡完了，哎，好甜呐！啊，你睡得真是猛叉叉。早起了，哎呀，头晕。为什么？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与我们这个有关了。你有没有真正的天天？哎，这个啊，好，神的话好，我要去做。你没有做，请问你多久没读过圣经了？请问你多久没有读过圣经了？如果你天天早上起来读圣经，晚上又读一篇，你晚上睡觉一定睡得好，一定睡得好啊！所以你睡眠质量不好，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有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语？”这就是他的真智慧啊！很多弟兄姐妹不读经，我劝他读经。哎呀，你的牧师老是叫我读圣经，我说我叫你读圣经是因为你睡得好啊，我让你读圣经是让你活得快乐呀。我不是强迫你，哎呀，你老是让我读读读，我是为了你不会跌倒啊，所以我为你好，你就觉得我不是为你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保障。如果你想睡觉睡得好，你不害怕，你躺下睡觉睡得很 sweet， 很享受，好像睡觉就是你人生最好的那种的感觉，那你就得要真正的回到他的真智慧和谋略里面来，好不好啊？ OK， 好，那我就不先不讲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我们讲中间。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恶人呢？请问你们怎么看恶人？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邪恶的事情？很不公平，对不对？很不满意。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对神怎么样，就先要看你对人。既然你说，哎，我遵守神的话语，那我怎么样去对待恶人呢？这个世界很多恶人是什么？你看。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招魂灭也不恐惧。你看这里讲的说，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害怕突如其来的恐惧惊慌？你看看那个恶人，哇，今天晚上我还是在睡觉，我昨天就发现我那个家里哈，你知道吗，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晚上正睡得好好的，外面就有警察把那个恶人按倒在地，他可能在偷什么东西，反正就按着他去，就突然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倒霉了。你有没有害怕呢？ 你看到这些贼，看到这些恶人被打、被枪毙、被抓起来，你会不会有恐惧？啊，你会不会有恐惧？如果你有恐惧，就麻烦了。你有恐惧，你肯定跟这个恶人有关系，你肯定做了亏心事，是不是？哎，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他们被抓了、被杀了、被抓了，我不会觉得这个觉得有什么稀奇。恶人受报是应当的嘛，恶人被报也是应当的嘛。可是有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害怕呢？只要是你真正的来，真正的这个把这个神的话语实践出来，圣经里面，你不要怕呀，这是上帝的必然法则呀，恶有恶报啊，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害怕哈，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跟恶人没有划清界限，你就会害怕。耶和华本来是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他将帮助你啊，他将带着你的脚，不会跟恶人一样的结局，你不会掉入恶人的网罗，你上网不会去做一些坏事。你看到一些人在网上用那个电子银行偷钱的，你只要不跟他一伙，你不干那个事情，你怎么会害怕呢？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对不对？你不要被他们牵连，那你就有真正的这种的赏赐嘛，对不对？哈，真正的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对待恶人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因为你不害怕，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呢？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啊，26节来，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如果你每天都好好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活出来，你就根本不用害怕，他上帝保守你，你不会掉入他们的牵连里面。啊，你千万不要跟恶人有任何的连接哈，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不要跟恶人一样的去违法犯罪，好不好？啊，你就一定会好。好，对应下来，另外一个恶人，31到32节，我们对待这个恶人怎么样？我怎么样对待恶人呢？我怎么样和对待身边的这些恶人这个问题呢？来，一起念一下：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恶人？我们很多人看到恶人飞黄腾达，我们很多人看到恶人暴发户，我们看到恶人掉这个大链子，对不对？我们看到恶人暴力、言语暴力、身体暴力、冷暴力、不公义，然后论断别人、污蔑别人，天天骂脏话，暴力通吃，黑牌通吃，哇，受贿就是很行云流水。他们恶人高升，你倒不能高升，他工资涨了，你倒没涨，是不是？啊，他做坏事天天幸幸福福啊，住 house， 对不对？啊，这个很幸福哈。恶人这个那么坏，心宽体胖肥，你还瘦的那个样子，没饭吃。哇，你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会妒忌，你看到吗？你会很妒忌他，你会妒忌这些强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哇，公安局为什么不抓他？啊，为什么不查他？税局为什么不查他？哎呦，我们就哎呦难受啊！上帝，你不公平啊！哎呀，我嫉妒他呀、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样你就会跟他一样啊。最后说，你不但不能嫉妒他，你还不可以选择他走的路。他如果黑白通吃，是八面玲珑，你也跟着他八面玲珑，你也跟他去送礼，你也跟他找关系。不要干这个事，弟兄姐妹。恶人去卖白粉，你说我也卖白粉吧？恶人去赌博，你说我也赌博吧？不要干这个事，这些事情不是你去干的。哎，他们哇，同性恋很好啊，我也尝试一下同性恋吧。啊，我是男人，我做个女的吧，好不好？啊，不要，这些都是他们所走的路，这些路你千万不要走，你走了就是上面讲到的，我告诉你，你就会恐惧。有一天警察抓他，你说哎呦，有没有我的份呢？对不对啊？很多人打个电话，喂，公安部找你啊，你那个钱怎么怎么样，你赶快汇到我的银行里面来啊，或者汇到公安部来，我帮你处理哈。啊，就抓我哦，你肯定干了坏事，你肯定你的钱不明不白，所以你会怕他来抓你，所以他一说公安部，一说公安局，你就怕了。不要，你不走他的路，不嫉妒他，你可就安全。好了，最后说什么？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保障。他说，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恨恶，正直人为他所轻蔑。乖僻的人，这些坏人天天乖僻，性格乖张，哎呀，他们怎么样，耶和华绝对是痛恨他们的。可是我们信靠神的人，天天来到 教会里面来了读他的话语，他就跟我们做朋友，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朋友，上帝跟你做朋友，好不好？啊，非常尊重你。哎呀，哎呀，这个姐妹，我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意见呢？啊，上帝要问你一下哈。哇，你看，天地万物之主要跟你商量，多好，感谢神，是不是？啊，中间对待恶人怎么样？同样的对待邻舍怎么样？你不但要对恶人，你还要面对很多好人呢。好，怎么办呢？你看啊，27到28节对于29到30节，对邻舍，首先第一，你手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要向那些因需要你帮助的人去帮助他们，好不好？如果你有财力有精力，你可以帮助别人，千万不可以压抑自己的那种的帮助别人的那个感动，不要收回来，不要畏畏缩缩，你不要犹豫不决。你如果人家有需要，马上就帮助他，抓住机会帮助他。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就赶快帮助他。如果你有现成的，就马上就给他啊！千万不要说，哎呀，你去吧，这个平平安安去吧，明天再来，我会给你的。我今天没钱，是你带有钱。如果他说我需要你帮助，我现在是真的很惨，你帮帮我啊！他没饭吃了，衣服都没得穿了。那你怎么样？你说，哎呀，去吧，平平安安，明天再来找我，明天再给你啊！不要这样。你要马上就帮助他，好不好？你能够帮他，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你错过一次，再也没有，后来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没机会了。一定要马上去反应过来，然后29到30节更进一步，你的邻舍在你旁边安居，你不可以设计害他。这里先告诉我们什么？你不可以设计谋害你的邻舍，有预谋。你不能觉得你的邻舍怎么怎么样，你就羡慕嫉妒他或者怎么样。你对别人去陷害你的邻舍，你要帮助他，要作证。例如有人专门就是你知道这个邻舍被别人陷害了，你是在那里不管，哎呀，他的命就是他的命，我明明见到那个人陷害他，我就是不出来作证，这不行，弟兄姐妹哈。我们对邻舍对弟兄姐妹不能装聋作哑，如果他们怎么样，你不可以跟别人一样的联合起来害这个你的邻居。弟兄姐妹就是你的邻居，如果有人伤害你的弟兄姐妹，你不出来做见证，那是不行的。你不要逃哈，记住这个是从各方面来帮助他哈。人未曾加害于你，你不可与他相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与你的弟兄姐妹斗嘴，千万不要与你的好的邻舍邻居，你不要来有他这种邪恶。他没有这样对你，你这样对他，那就无缘无故的与他为敌了。我天天没事我找这个邻居跟他吵架，我天天没事我就找他麻烦，哇，就跟这个邻居过不去，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姐妹，这不好，不要告发人家，不要发怨言，不要控诉，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生命的保障，弟兄姐妹，生命的保障。 OK， 感谢神啊，这个啊，我们说有时候你看这个牧笛呢，他去布道，他本来5天很累了，最后一天呢，他说，哎，弟兄姐妹，你们回去自己思考思考哈，啊，今天我很累了哈，你们回去自己看圣经哈，啊，让他们回去。结果呢，那天晚上就发生大火，第二天就不能够去给他们传福音了，所以牧笛就很后悔，他责备自己，他最懊悔的就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推却了，觉得自己很忙不帮助别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请问你身边的人，如果有人要你帮助，要你传福音给他，今天你可以发一个单张给他，拿一种单张给他， 给一个单张给他，给一个邀请函给他，给一个的传单给他，你都不做，那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明天我再找你吧。今天有人说，哎，弟兄啊，我想了解一下圣经，哎，明天啊，明天我来哈啊。有人，哎呀，来，你跟我介绍一下耶稣，哎呀，我明天带你去见牧师，牧师讲得清楚，我讲不清楚。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姐妹，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就需要，你的朋友就需要，这时你来跟他讲，那你珍惜这个机会，不要在明天给他，可能明天他就死掉了，可能明天他就发生灾祸了，可能明天他就不见了。所以做好事不是经常有的，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带到永生的里面，好不好？感谢神，我盼望大家好好的。最后我们的高潮在1到10节，那这个不可轻看天父的管教和原因，所有的一前一后的都是让我们不要轻看你有一个天生的爸爸。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11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好，这里很清楚说，我亲爱的儿子啊，你千万不要藐视，不要拒绝，不要厌烦天父在你面前天天拿这个话语来，哎呀，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他是他的管教。管教这个字是什么，弟兄姐妹？管教就是要训练他，责备他，他有错马上要指出来，并且用 instruction 或者是 discipline 纪律或者是 rebuke 责备他啊，他错了就马上指出来啊，或者是有带有一种体罚惩罚的这个里面哈，要警戒纠正他。很多父母啊，一提到哇惩罚，他就会哇，这个西方不准人打孩子哦，啊，你不能打孩子哦，啊，他就有点怕。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轻看什么耶和华的管教。如果你按照神的话语来教他，你就不用担心啊。你千万不要呢啊，没有智慧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就不是管教了。因为你说孩子，我就是看到你不舒服，回来就打你，回来就骂你，那不行。他不是你的宠物，他不是你的出气工具，他是一个人，他是上帝给你一个的管理的，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产业。孩子不是你的，是神的。你怎么样对他呢？你必须要告诉这个孩子说你错在哪里。孩子，你错在哪里？你跟他讲清楚他错在哪里。你没讲错，看到他煮饭煮糊了啪就打他。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这样对我的，你知道吗？我把那个饭呢煮煮煮，我就读书去了，我一读书就忘记看那个饭了，结果怎么样呢？饭糊了，我妈妈回来就骂我打我。哦，我心里就好难过，我说我在这里我也没有干嘛做坏事，对不对？你打我干什么？可是他就是打你，他说你煮饭煮糊了就是打啊。他应该跟我说，孩子，你现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煮饭，为什么我要打你呢？讲清楚。为什么我要骂你呢？讲清楚，好不好？你要表达孩子错在哪里，你的对象要告诉，要心服口服，而不是打和骂。听懂了吗？要 instruction， 你要跟他一些指引，你要引导他，而不是胡乱的惩罚他。OK， 所以我们看看下面来，如果你按耶和华的管教，不厌烦他的这个 rebuke 责备骂和特殊管教的话呢，你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我不能说，哎，我打你是没好处的。要是我说我打你一下，我给你100万怎么样？我当然会喜欢哈，我打你一下有好处的，我当然会来吧，来吧，来吧，打吧，对不对？我很乐意被你来责备，我很乐意被你管教。因为中间有好处，来看什么好处？你看这个十二到这个20节就会有一个一前一后的保证，上帝会怎么样？上帝有一个什么样的智慧？绝对保证不会出错。上帝管教你，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OK 啊，你看，首先看前面12节，你看保证哈，天父以智慧来管教你，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什么？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什么？所喜爱的儿子。我请问上帝把你看作什么？看作什么？儿女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爱你啊，弟兄姐妹，他很爱你啊，他不是真的想打你啊，弟兄姐妹。你爱是什么？弟兄姐妹，爱是什么？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讲得很清楚，爱是忍耐，爱是什么？爱是不会偏激，只喜欢真理，有恩慈，也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包容，相信，一直一直相信，永远的爱。这就是上帝的爱。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永远忍耐，永远为他好，但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上帝是按真理办事的，弟兄姐妹，爱，真正的爱不是说纵容他。孩子，你要玩游戏就玩吧，孩子，你要吸毒就吸毒吧，孩子，你要赌博就赌博吧，你干什么都可以，我爱你。屁话，弟兄姐妹，这是假爱。真正的爱是要为他益处着想，为他未来着想，为他走正路。所以耶和华所爱的，他必会骂你的，责备你错了，因为他爱你。爱之深什么？责之切啊，弟兄姐妹。后面就告诉你，我告诉你啊，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个人是什么？有福的。如果你按智慧来办事，你就会得按聪明来办事，你有处理事情的技能，你有 knowledge， 你有整个的一个 understanding， 你理解这个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要搞清楚啊，搞清楚了你这个人是有福的。 OK， 对应下来，然后你看对应下来这个，不但这样，我们的上帝管教你会不会出错呢？我们管教人肯定会出错的，因为你不了解孩子，但是上帝了解。你看十九节说，耶和华以什么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一方面他在地上跟人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哇，耶和华上帝是以智慧来把这个地的 foundation 根基给立好。我们这个地球怎么会在浮在空中而不动，太阳一直在那里啊运转，整个的银河系，对不对啊，太阳系它都在运作，很有规律。为什么？它还以聪明定天，天是怎么那么稳定的，有大气层，它弄得好好的。请问上帝出错了吗？少一分都不行，少一分都被太阳给晒死，多一点都不行，这个气压就这么多，对不对？哇，整个的万物它都设计得很精妙，它可以使知识使那个地的源头裂开，它可以出水，它可以使我们人类天天上掉下雨水来滋润我们，有甘露维护我们，创造我们，维护我们。上帝是每一样东西都精确到很小很小的，不会出错的，百分百的哈。 OK， 所以这样的上帝可不可靠？他来教你绝对不会冤屈你半分，只是你不理解。 OK， 感谢神，一前一后保证了，中间更大的祝福啊。弟兄姐妹，我们来比喻一下哈，这个天父的智慧有很高的利润啊，好多的好处啊。什么好处呢？你看十四节，因为得智慧就会比银子更加的怎么样宝贵。哇，它的利益，它的好处，它的利润，它的收入，它的整个的税收，它会比黄金还要值钱。今天的黄金是999.9%的纯度，可是上帝的是多少？100%的纯度，它还有零点一。我们现在的黄金还有0.1%的这个瑕疵，但是我们上帝的强过它，上帝是100%的黄金，没有任何的杂质。你说贵不贵？弟兄姐妹，贵不贵？世上找不到这样的纯金呀，找不到啊，可是这里有。OK， 他说比珍珠更宝贵啊，珍珠就是红宝石，红宝石是很难找的啊，红宝石啊，红宝石哇，比它更宝贵。我告诉你，所有你最喜爱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过上帝的这个智慧，他不会出错。你得到了这个哇，好处多多。你看最后我们31章的时候会讲到，贤德的妇人就像珍珠，你能找到个好太太，找到个好媳妇，找到个好妻子，你的家就有福啦。这个妻子会败坏这个家的哈，啊，所以要找到一个这个女性，这个智慧是一个女性的形容词，所以这个女人，妇人是贤德的妇人哈，啊，最难得的就是这个妻子，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妻子最贵重哈。好了，你看前面有一个递进方法，你看16节说哇，这个智慧长得什么样子？弟兄姐妹，智慧长得什么样子？不是中国的福禄寿，不是中国的福禄寿哈，这是什么？他说他的右手怎么样？长寿，左手是什么？是什么？富贵。你看，一个是长寿，一个是富贵，好不好？这两个是地上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是地上的，一个是你的寿命，一个是你拥有的享受的财富，地上的。好了，那这个17节也是地上的。实际上，你不但这样，你的精神或怎么样，这是物质哈，这是我们讲你的肉体。这个十七节是讲你的精神，精神会怎么样？来看精神，一起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全都是平安。哇，你的精神状况会非常的安乐，enjoy， 会有 peace， 会有绝对的 shalom， 平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精神很满足。最后为什么呢？你不但精神了，你的灵魂里面灵魂的对长生不老的东西有啊。18节来一起念，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真正的生命树，它就是一棵生命树。亚当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一棵是什么树？
一棵是生命树，后来亚当犯罪了，赶出伊甸园，还好他没有吃生命树，吃了生命树就有永生了，怎么不会死了？不会死的了，还好他吃了善恶树，所以他会死，明白了吧？啊，这个是生命树啊，哇，这个是关系到永生的，弟兄姐妹啊，感谢神啊！你看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弟兄姐妹，你如果见到这个人发财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哈，诗篇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啊，哎、啊，什么时候也不能带去，因为他们有一天怎么样，会像死亡的畜类。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上帝，没有永生，他就跟这些动物、猴子一样的，只能够肉体的死亡，他没有灵魂。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信耶稣怎么样？来，一起念啊，《约翰福音》14:6，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现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生命。你相信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你承认他，他就做你的生命树，他就让你有永生。你不但肉体、精神、灵魂都一同的升华，见到我们的真正的天父。人怎么认识神呢？耶稣来到世上告诉你上帝是怎样的啊。好了，最后你看怎么样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有永生，这是应许哈，弟兄姐妹，这是应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一个总结哈，我们最后来的一个总结哈，这个总结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重要啊，弟兄姐妹，好，我们寻求真理智慧，我们要寻求真理的智慧。你正处在什么境况呢？现在你的境况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做出抉择？你现在的生命真正的有平安吗？耶稣基督如果愿意为你去死，上帝把自己最爱的儿子给你，牺牲掉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救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永生。上帝管教我们是很痛苦的，上帝叫我们的身上受很多苦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苦？你怎么看待苦难？我盼望你真的要认识苦难的益处。上帝管教你是为你好，为你得永生。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来遵守他的话语是很难的，圣经的话是很难，但是却靠着信耶稣，他能帮助你能够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2跟我们讲了很多管教，你去看看希伯来书12:2-17的说，你又忘了那劝你们像劝儿子的话，我呀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经文。新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管教你是为了什么？他所爱的必管教。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是真正的上帝所生下来的儿女。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成为正宗的遗传人，正宗的继承人，我们才是真正的儿子。再者，我们有生身之父来管教我们，我们都会尊重我们的父母，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他不会出错的，他都不会出错的，他会管得你好好的，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与他圣洁有份。所以管教是很痛苦的，你受不了，但是当下很难受，过一会你会结出果子，平安和义。所以要谨慎。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扫，以扫呢就是不听父母的话，娶妻子也娶个外邦人，不信的人，天天搞得父母，哎呦，这个儿子呀，天天娶个媳妇来气我，哎呀，这我气死我了啊！所以以扫呢，他是喜欢这个把自己的肉体放得最重要，他把自己的儿子名分都出卖了。他那个雅各，他弟弟说：“你把你的长子哥哥的名分卖给我。”结果他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的名分说：“给你吧，弟弟，我不要了。”他连自己的长子的名分都不要了。这种的人，他就肯定会灭亡的，啊，灭亡的。感谢神，你看。最后启示录应许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到生命树那里从这个门进去。好了，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道理，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愿不愿意来得到这样的好处呢？啊，我们说这个好处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啊，比金子、银子、钞票、长寿、富贵、安乐、平安等等等等，宇宙的一切你都不值得去比的，那就是得到啊这个生命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首诗歌222，好吧，222。这个经文呢，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啊，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经历哈，弟兄姐妹，因为我怎么样呢？我在苦难当中啊，也曾经被上帝好像不理我了，
我就在那个城市的街头流浪，啊，就是皮肤也烂掉了，得了很严重的那个这个消化道的一个病，本来面临死亡了，但那个狼疮，啊，我觉得上帝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真的好惨好惨，啊！但是我后来现在回想我那几年在那个城市里面流浪的时候，我发现神是要磨练我的性格。啊，他是管教我，我是他的孩子，他没有说我丢弃你，我不要你了，啊，我反而觉得现在真的是我的祝福。所以你们来到温哥华也同样会遇到好多难处，对不对？你们是神的孩子，就一定会被上帝管教，千万不要啊这个讨厌哈，千万不要讨厌神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放放来鼓励你们哈。OK， 你不会唱你就听我唱哈。我好想哭，跌跌撞撞，辛辛苦苦，我好孤独，那种滋味你最清楚。我向你呼求，却心肠寸断，看不到路。生命旅途为何荆棘遍布？我好想退出，摆脱人生游戏追逐，我真的好累，幸福寻找一塌糊涂。主啊主啊，我实在是苦，信心道路有没有退路？苦难是祝福，经历是辅助，痛苦忧伤生病看顾，孤独是幸福，破碎是丰富，绝望彻底是一条新路。苦难是祝福，苦难是祝福，经历是辅助，痛苦忧伤神必看顾，孤独是幸福，破碎是丰富，绝望彻底是一条新路。举起手来，我要举起手来向永生神欢呼，拥有耶稣我就拥有全部，拥有全部。苦难，苦难是祝福，经历是辅助，痛苦忧伤生病看顾，孤独也是幸福，孤独是幸福，破碎是丰富，绝望彻底是一条新路。绝望彻底，绝望彻底是一条新路。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经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是神的智慧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愿意来遵行，我们要知道他爱我们就会管教我们。我们不要在暂时苦难中、忧愁中、各种的难处当中我们放弃这个信仰，因为我们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不会出错。他既然认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会被他负责任到底。主啊，我们相信你，求你带领我们今年能够真正的来得到更多的灵魂体的各种的好处。谢谢你让我们绝对的顺服是最难的，我们没有顺服就没有这样的福气。我们越是读神的话语，我们越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我们就越蒙福，我们越多比一切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都会得到。感谢神，愿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经历你。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